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凡事都不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与家庭。圣经是真理，里面有讲到神的创造、律法、历史、诗歌、救恩等等。圣经呢，并不是一本教条的书，也不是艰深难明白的经书典故，其实里面有许多美丽家庭爱的人物故事。几千年后的今天，读者仍然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教训，感受其中的真实性和爱的可贵性。就以男女夫妻的关系来说吧，圣经一开始就有美丽的伊甸园，亚当在其中第一眼看见神为他特别精心创造的配偶的时候，他这样的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深情深意的一句情话，真是比许多世界上的情歌更加的感动人心了。圣经好像没有记载夏娃的回话，大概她也是含情脉脉，心甜如蜜吧。这是爱的书，记载夫妻的关系、家庭的生活等等。雅各书呢，所描写的爱情非常的特别，是异常的专一。诗歌中佳偶与良人的对称是很独特无可取代的。雅各书六章三节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里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纯真专一爱的表达了。圣经又记载一个女子叫路德，守寡之后跟着婆婆回到丈夫的主家，在那里殷勤地服侍婆婆，真是一位好媳妇。她遇到一位慈心的妇农，因为她的淳朴勤奋，娶她为妻，后来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也是耶稣基督的先祖。这里好有人情味的田野之恋的爱情故事，使人读了之后会细想体会其中的意义，觉得很实际、很生动、很有趣味，有情有爱的丰富感受。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许多家庭的故事、夫妻的故事，例如亚伯拉罕和撒拉。撒拉生性比较主动，主意多，反应快，那就引起了家庭的纠纷。又如以撒和利百加对儿女有偏心，以致家庭没有安宁之日，这些都给我们有良好的警惕教导，就是应用到今天的时代还是很真实的，教导做父母亲的人要平等 一律一样的恩待、养育、爱护每一位儿女，不可以有偏心或者是偏爱，以免引起有不良的效果。新约圣经里还有许多关于夫妻的关系、伦理道德的教训，叫我们有真理可以遵循，有好坏可以提醒勉励。在这夫妻家庭定义摇动的时代，圣经可以说是不可不读的指南，不容错过的一本书。夫妻二人可以与儿女一起读圣经，诵读一篇的诗篇，研读一段的故事，然后谈论一下内容和感想。这对家庭的沟通，彼此保持美好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可以一起同心的简短祷告，求圣灵启开圣经的奥秘，在研读、默想、了解、领受的方面同得益处，同得造就。如此呢，可以增进感情，家庭更加的和睦幸福，又可以得着圣经真理的教导。这是多么美好的一本书，请介绍给朋友、亲人，多读这本全世界最宝贵的一本书——圣经。
上帝照了他的应许，在约书亚在世的日子一直与他同在。进入了迦南地的头几年，以色列人在约书亚领导之下打了许多胜仗，在全部战争中上帝赐他们得胜。现在到了将土地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从犹大支派来了一批代表到吉甲，要跟约书亚谈话。
哎呀，原来我的老朋友加勒，进来进来，请坐请坐。
约书亚，刚才你说老朋友，我还不觉得自己老啊。老人嘛，应该是什么事儿都不做，只好坐着和孙子们讲讲故事。
加勒，我完全同意。首先我得谢谢你每次都出来跟我们一起打仗。
约书亚，当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我侦探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正好40岁。我按着实情向他报告，可是同我一起去的众弟兄使百姓害怕极了，但是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当天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所以今天我已经85岁，我还是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强壮，我仍旧精力充足，可以出去作战，像以前一样。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
是的，加勒，现在我向大家宣布，同时记录在文书中，将希伯伦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为产业。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加勒把亚纳族的三个巨人赶出了希伯伦。从那里，加勒又向基列西佛进攻，发现那城非常坚固，因此他就做了一个宣告：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谁能攻打基列亚弗，将城攻下，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她为妻。
加勒弟弟的儿子厄陀涅是个杰出的年轻勇士，他一向爱慕亚萨，因为他不但聪明而且漂亮。
亚萨，亚萨。
厄陀涅，今天早上这么早就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
只是好奇，只是想要问问你，是不是听到你爸爸做了一个有关你的宣告？
是的，我听到了。实在说，我心里好烦哦。要是我不认识也爱不上的一个人打下了那座城，那怎么办呢？我连想都不敢想了。
那城不会被你不认识的人攻下的，因为我今天就要去攻打基列西佛。
啊，那陀涅，我希望你打胜仗。不过，厄陀涅，要是你受了伤怎么办？我希望你不会受伤。
我不会被人打死。亚萨，只要你在我为上帝打仗的时候为我代祷，我会再见到你的，亚萨。
天上的上帝啊，请赏赐他成功。我恳求你把他安全地带回来，他实在是任何女人理想中的一个人。
厄陀涅跟他的军队打了胜仗，占领了基列西弗，凯旋归来的时候真是万众欢腾，而且不久他跟亚萨的结婚日期也定好了。
你看，亚萨，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你去驴到我家的时候，你的父亲就已经在那里了。那时候是不是正好向他要求一块田？
是啊，厄陀涅，父亲总是很慷慨的。何况在我们结婚的那天，我知道我要什么他都会给的。
穿着结婚的礼服好漂亮啊，看见他的父亲啊就从驴背上下来了，对他说话嘞。
亚萨，我的孩子，我刚才告诉厄陀涅，我把南方的一块田送给了你们两个。
谢谢您爸，可是我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哦，是什么？
您给我们的田是干地，我还要水泉。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给你们两个水泉，上泉和下泉。
谢谢您爸。
然后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躲避报仇的人，他可以逃到那些城中的一座城，在城门口审判的地方，将他的事情说给长老听。那时他们要让他进城里，让他有地方住，一直到正式审判的时候。如果确实是误杀，他可以住在城里，一直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如果杀人是预谋，就要把他交在报血仇的人手中。
如此有六座城选作逃城，三座在约旦河的东侧，三座在西侧。然后约书亚召集了流便人、加德人跟马拿西东部的兵丁，对他们说，
我的弟兄们，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说了。这些日子里，你们也没有离开你们的以色列同胞，和他们一同作战。现在全地都平静了，你们可以回到约旦河东边去，你们得到产业的地方。你们要带着许多牛群、金银铜铁和衣服，丰丰富富地回去， 要跟你们的同胞分享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
阿们，感谢上帝，上帝祝福约书亚，上帝祝福以色列。
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切实遵守摩西颁给你们的法律，要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遵行他的旨意，服从他的诫命，忠于他，全心全意侍奉他。
对对对对对，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
多年以后，约书亚召集了所有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跟官长们到事件来，对他们说：
现在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为你们所做的，如何为你们征战，你们都亲眼看见了，所以要切实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现在我死亡的日子已经近了，你们大家心里都知道，上帝已经把他应许给你们的一切福分赐给了你们，他的应许样样实现，没有一样落空。
接着约书亚重新叙说上帝如何为他们征战，赐给他们胜利。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一家人，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当日约书亚在事件与众百姓立约，他们要永远侍奉上帝，于是他就打发百姓回去了。
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忘却了尘嚣，格外的清爽起来。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我犹如置身天堂。我们相识不深，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女�儿从中国领养了3个女儿，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以致结婚生儿育女，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克雷拉17岁的时候，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相似的成长背景，共同的人生信仰，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在交往了2年以后，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共同组织家庭，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
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天天相惜相扶，恩爱不渝。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个星期要去教会两三次，认真地学习上帝的真理，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并且亲身力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对于自己的儿女，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来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3个中国女儿，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最了解我们，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教导孩子圣经，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并且借着读经，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高雅温馨，令我流连忘返。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
O Lord, you are God. I will exalt you and praise your name, for in perfect faithfulness you have done marvelous things, things planned long ago. Be exalted, O Lord, in your strength. We will sing and praise your might.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The Lord lives. Praise be to my rock. Exalted be God, my Savior. Glorify the Lord with me. Let us exalt his name together.
听众朋友，一失足成千古恨，古今中外君王因此下马的故事我们常有所闻。古代以色列人跟上帝交往的过程中也不乏这样的故事。以色列第一任国王扫罗从上帝得了王位，可是这位国王却没有在百姓前面尊敬上帝，顺从他的旨意，因此上帝厌弃扫罗做王，转而选择了敬畏上帝的大卫，把国权交给他。大卫是何许人也呢？他出身的家族有敬畏上帝的人吗？上帝的先知撒母耳又是如何高大卫为王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的历史故事。
再说撒母耳回到家中是闷闷不乐呀，上主看见后就问他，哎，是我厌弃了扫罗，后悔立他做王，你干嘛跟这儿发愁没完没了呢？快去把那只脚找出来，盛满了油，上犹大伯利恒找耶西去，我预定了他一个儿子做以色列下一代君王。上主这么一说呀，这撒母耳不明白了，主啊，扫罗您虽厌弃他做王，我也跟他说了，他也知道了，可到了今天您可也没罢免他呀，他还是扫罗王，再说了他知道了也一准会杀我呀。撒母耳啊是没明白过，扫罗违犯军令不思悔改，是被厌弃，但没有被罢免呢。扫罗还做他的扫罗王，现在呀只是预定了一位君王，到了时候再来。不明白归不明白，那命令还得执行。撒母耳赶紧把那只脚找出来，哎，这脚是什么东西？哦，这脚啊指的就是牛犄角，口朝上啊是件容器，安个盖上个套，系根绳，可以斜挎在肩，那携带起来非常方便。萨摩尔往油里灌满油，按绳盖斜挎在肩，出了门牵上牛犊上了路，直奔犹大伯利恒。再说萨摩尔啊牵着牛犊是到了伯利恒城门口，众长老见他来了，嘿呦，都战战兢兢的起身相迎。哎，那为什么呀？因为撒母耳也是先知啊，按照惯例要是先知不请自来，而且来得这么突然，那通常啊不是为了指责这地方有什么罪了，那就是宣告审判。再说撒母耳他老人家本来就是大法官式的人物，所以大家看见他来了都害怕，有个预感说这回他来啊必有大事发生。这于是大家伙战战兢兢就问，哟，您今天是奔平安来的吗？是啊，上耶西那儿给上主献祭，你看这不牛犊我都牵着呢， 一会儿吃鸡肉的时候大家可都来呀。哎，大家一听啊，心里这块石头算落地了，踏实了，高兴起来了。有投钱带路的，帮着牵牛犊的，还有投钱报信的，好不热闹。耶西是谁呀？哦，耶西呀，他在伯利恒可是举足轻重，爷爷是大财主波阿斯，奶奶就是跟着婆婆回到伯利恒的那位著名摩押女子路德呀。说到这二位，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在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时候，一场饥荒平地而起。犹大伯利恒的以利米勒带着妻子拿俄美和两个儿子前往摩押暂住，一住啊还就是十年。两个儿子呢也都先后娶了当地的摩押女子为妻，但是啊都没有生育，没后代。两个儿媳当中啊，其中一位就叫路德。谁成想啊，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都相继故去，剩下三个寡妇在这儿艰难度日。多少年之后啊，听说自个儿的本乡本土饥荒已过，正值麦收，做婆婆的打算回去。结果婆婆带着两个儿媳一行三人便起身离开了摩押，往犹大伯利恒走。这一路上啊，走着走着，做婆婆的就觉着，这样做对两个儿媳不妥呀，就说：“我说你们俩啊，别跟着我回去了，你们回娘家吧。你看，你们恩待我和你们过世的亲人，愿上主也如此恩待你们两个，愿你们各自在新夫家中得享平安。”于是婆婆跟他们是拥抱告别。俩儿媳哇就哭了，我们不误啊，您就带着我们一块儿跟您回去吧。好闺女，回去吧，跟着我干嘛呀？我还能生儿子给你们做丈夫吗？就算我还能生，今儿晚上我就有丈夫，你们也不可能等他们长大呀。你们都是好孩子，别这样，回去吧。大儿媳与婆婆亲吻而别，挥泪离去，一步三回头啊。可小儿媳路德呀，死死拉着婆婆的衣襟不放，不肯走。婆婆说：“你看，你嫂子都回家乡和所拜之神那儿去了，你还不快跟着去？”路德说：“您别说了，您上哪儿我上哪儿，您住哪儿我住哪儿，您的国就是我的国，您的神就是我的神。您葬在哪儿我葬在哪儿，只有死啊能伴我同您分开。”路德一席话是感人肺腑啊。婆婆说：“那好，那跟我来。”娘儿俩手牵手啊回到了伯利恒。一到地方啊，路德天天下地捡麦穗是养活婆婆。路德的品德很快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传为佳话。婆婆为路德着想安排生活，最后啊拜他嫁给了本族财主波阿斯为妻，一年后生个儿子，取名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爸爸，后来大卫王的爷爷。
婆媳美谈名流芳，曾祖尽孝孙满堂，代代相传敬上帝，四代之后出君王。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谋略不如敬天。今天的父母亲总想在教育上、能力上增加儿女出头的机会，但是往往疏忽了孩子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没有教导儿女顺服上帝的话语。 甚至连父母亲自己也不知道敬畏上帝的态度对人的一生多么重要。听众朋友，但愿大卫曾祖父母敬畏上帝，导致后来大卫做王的故事，能够鼓励您以身作则，敬畏上帝，教导儿女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帮助我们的孩子靠着上帝来祝福别人，靠着上帝度过平安快乐的一生。
I have been blessed greatly by my family in many ways. My wife has blessed me with two wonderful children.
我的家庭在许多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恩惠。妻子的恩惠使我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一儿一女。从女儿出生那天起，她变成了我欢乐和兴致的源泉。她第一次对我笑的时候，满脸喜气，眨着眼睛，透出的灵气让我知道他将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表现出的爱心以及他和人相处中带给别人的欢乐，使他的朋友都日益的爱慕他。很早的时候，他就懂得如何做一个积极主动的朋友，一个努力去表达友谊而不是仅仅承认友谊的人。他待人周到可亲，也就迎来了别人对他的真情实意。作为他的父亲，我有机会成了他眼中的英雄，也是他的保护人。他会像一个正常的孩子期待父亲那样期待我，但他也期望我更多的事情。他羡慕我的个性，也把我和他所见到的其他做父亲的人相比较。这种比较中，我总是会胜过他人而得胜。多少年来，通过他写给我的信、各样的问候卡和留言条，我都能知道他说出的全都是肺腑之言。如今他有了美满的婚姻，称心的丈夫。我的女婿告诉我，我女儿从来不把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做比较，但女婿意识到我已经是可以衡量他的标准。他尊重我，对许多的事情都征询我的意见和帮助。他尊敬我，就像尊重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般。每一天，我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感谢神能让我尽情地享受妻子和孩子的爱，也让我能够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感谢神给了我一个好妻子，也给了我一个好女婿。我为儿子的祷告是，将来他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伴侣，帮助他共建起一个美好的生活，为了在世的生活，也为了在天国的永恒。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住在隔壁的婆婆最近食欲不佳，有一天我想做一道她爱吃的麻婆豆腐，提高她吃饭的兴致。我特地提前下班，拐到超市买起材料，朋友也正好寄来了一份新的食谱，比以前我做的要复杂很多，但是我希望照着她做，这道菜能够更够味，更讨婆婆的欢心。所以在很紧迫的时间里，我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照着步骤把一样样材料放进锅里。当香味飘出来的时候，我再赶紧烫一盘青菜，转身把凉了的毛豆放进微波炉，然后把菜放在大托盘上，来回两次送到隔壁。送过去的时候，公婆站在饭桌旁，碗筷都已经摆好了。婆婆看到麻婆豆腐，眼睛亮了一下，
马上夹了一块豆腐送进嘴里。我心里好高兴哦，我觉得我的汗没有白流。可是呢，婆婆皱起眉头说，怎么这么辣？我说，麻婆豆腐不是该辣的吗？我心一沉，惨了，那个新的食谱是要我多放一点胡椒跟辣椒的。婆婆说，太辣了。公公在旁边帮忙打圆场，说，哎呀，还好啦，但是呢，没有办法挽救大局。婆婆把原本舀在碗里面的豆腐跟肉全部都倒出来，而且再也不碰。我好尴尬哦，整顿饭都食不知味。晚饭结束之后，我把剩菜一盒一盒的收好，放进公婆的冰箱。婆婆走过来，指着麻婆豆腐说，这个我不吃，你拿回去。我说，一点都不要啊。婆婆说，不要，我们不吃。婆婆为了表示立场坚定，她把我变成了我们。我灰头土脸地捧着菜走回自己的厨房，婆婆冷漠的眼神还有颐指气使的语气很刺痛我，突然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晚归的丈夫这时候正好进门，我就像是水库泄洪，一发不可收拾。我就向他大声地抱怨，这实在太难了吧，你看我花这么大的力气，他还是不喜欢。我的婆婆过去厨艺很好，所以我向来不太敢在她的面前献丑，以为她年纪大了以后尺度会放松，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她的拒吃麻婆豆腐翻出了我过去被冷言冷语批评的伤心往事。我接着就对丈夫抱怨，你看都是你，如果当年不是你坚持要住在隔壁，我现在就不会被困在这个漩涡里，不想做也得做，做完了得不到肯定还被浇冷水。我的婆婆一年多前开始轻度的失智，所以为他们煮晚饭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头。原本因为我家里只剩下老三一个孩子，我正高兴日子总算开始轻松了，没想到又要重新扛起，而且遥遥无尽期，我就回头怪罪老公这个始作俑者。被轰炸的丈夫呢，他埋头洗着水槽里乱糟糟的锅碗瓢盆，无言以对。我觉得身心俱疲，上床前就跟主说，主啊，请你给我一个理由，让我能够撑下去。第二天醒来，我眼睛一睁开，脑子里面就很清楚地出现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服侍。字的旁边是我们家老三一张微笑的脸。我马上知道这是我的主告诉我，你练习服侍家人的功课还没有结束呢，而且做晚饭不单单是公婆受惠，你的老三也会从中受益。主继续在我的心里写明他的旨意，他让我知道凡事都是出于他的安排，不要责怪我的丈夫，这是主对我的操练，他不会让我扛过超过我所能够承受的。之后我去教会查经，查文经，顺手在教会图书馆翻开一本书，映入眼帘的经文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我看了以后心里一震，主要对我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快速往下读，讲的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马大邀请耶稣去家里吃饭，他在厨房里忙得焦头烂额，看到妹妹只顾着听耶稣讲道而不帮忙，就很不高兴。这本书的作者说，马大款待耶稣本来是件美事，但是呢，他却因为忙碌而开始抱怨，把自己的焦虑放在主之上， 忘了是要服侍主，还是服侍自己。我看到这里就知道，这是主对我的提醒。是的，主，我服侍的是你，我该尽心竭力把我身为媳妇该做的做好，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不应该从人的夸赞还有肯定中来求回馈。我回家之后，心思还沉浸在神的启示里面。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来，很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劈头就问我是不是还在为公婆做饭。我回答是啊。他说，这样对你的老三很好哎，这是很好的榜样。他又问公婆是不是喜欢吃我做的菜。我告诉他婆婆比较难伺候。他说，老年人就像小孩，有的时候是不讲理的，你一定要调整心态，不要在意。在这个时机，我跟这位朋友这样的对话，我觉得很奇妙。我相信是神透过他对我再一次的教导。所以之后我准备饭菜的时候呢，我的心态已经更新了。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服侍我的家人。吃晚饭的时候，电视的中文广告出现了幸福两个字。我们家老三就问妈妈，幸福是什么意思啊？我正在搜索枯肠，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小老美解释幸福。平时说话颠三倒四的婆婆，却在这个时候心思清明地说，哎呀，像我们这样爷爷奶奶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人能够一起吃饭，别人看到了就会说你们好幸福啊。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怎么提倡社会善良的风气呢？中国古代的皇帝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根据地方上的贤良为他们树立街道牌坊，也借着街道牌坊来提倡社会善良风气。台湾金门有一个清朝嘉庆皇帝在1812年树立的牌坊，那是表彰平定海盗之乱秋良公将军的母亲张枣娘。张枣娘女士不到30岁，丈夫去世，她终身没有再嫁，独立抚养3个孩子长大，同时她孝敬年长的公婆，因而广得地方乡亲的敬重。儿子建功之后，皇帝得知功臣的母亲的德行，就御赐牌坊，并且在牌坊上面刻上孝节精清4个字，表彰张女士的孝顺与贞洁，来弘扬地方上善良的社会风气。听众朋友，我们的父母有哪些优良素质可作为社会表率端正风气的吗？古今中外的基督徒在体会人类共同的天父上帝有什么表率的时候，约翰这位基督徒说，我曾经跟随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3年，在耶稣身上我认识到上帝最重要的特质有2个，第一是恩典，第二是真理。人类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道德经典，把古今中外智者贤良的道德精髓记录下来， 教导后代子孙，端正社会风气。可是约翰说，也许摩西，我们的祖宗，把律法传给了我们犹太人，但是耶稣基督留下来的不是道德，而是恩典与真理。任何人，不论他生存在哪一个时代，住在地球的哪一个地方，只要他信耶稣，他就能不断地从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得到恩典与真理。如果从个人的选择来说，您会选择得到智慧道德呢，还是得到恩典与真理呢？如果从改善社会风气的效果来说，您认为智慧道德的力量比较大呢，还是恩典与真理的力量大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 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